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聊的主题是阿富汗的同志处境。那大家不要以为你转错频道了，这里不是百灵国，也不是敏迪选读，就不是国际新闻 news 的频道的 podcast。我之所以会想讲到阿富汗的议题，就是因为我想要去讲他们现在的当地的 LGBT 族群的处境。那大家也都知道说啊，就是美国自从今年宣布要撤军阿富汗以来，那八月中的时候呢，塔利班的政权已经接管了阿富汗。说接管有点太好听了，就是他打掉了阿富汗原本的美国政府扶持的政权。那塔利班呢，也可以说是神学式这个政权，老实说还令人蛮闻风丧胆的啦。当地的居民其实他们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经历过塔利班的统治了，塔利班就是相对比较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政权，那他们对女性的压迫过往的是非常强烈的。就比如说你看到现在他们女性都要重新的要全身穿那个遮住全身的，甚至连眼睛都要用布纱稍微遮住的衣服。那你可想而知嘛，在一个这么沙文男性的传统教义派的政权下，那同志的处境是会多么艰难。那我今天会为大家去分享一个BBC 采访的文章，就是他有采访一个 LGBT 在阿富汗居住的一个居民，那以及说我会大概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时事。好，那我要开始咯。我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021年8月31号，那这个时间点刚好也就是在美国时间的30日。那美国已经宣布说他们已经完全从阿富汗撤军完毕，那已经最后一班的军机已经飞离了他们首都喀布尔。然后这个全部的撤军呢，象征着美国结束了长达了20年的阿富汗战争，就在这个911的前夕已经结束20年他们在阿富汗的驻兵。那随着14日以来，8月14日就是呢，塔利班大约攻下了喀布尔之后，已经大约有11万个人撤离了阿富汗。那各国呢，在喀布尔机场的撤军跟撤侨的行动已经都在近日已经完成了，就是外国人啊，外国军队已经撤侨民啊，撤军军人都撤的差不多了。那他们有协助一些当地的亲美的势力，亲美的民众有撤军，就是说可以离开阿富汗。那随着塔利班的政权掌权，有许多阿富汗的民众已经纷纷逃离了原本的家园了。目前大约估计有12000人从喀布尔机场撤离。那虽然蛮多西方国家他有协助帮忙人道的撤出更多人，但是仍然有数以万计的阿富汗人恐怕是来不及撤出的。那目前的状况是，现在塔利班政权呢，虽然他们表面上是很和善的说啊，你们这些阿富汗人，你们想走就走啊，8月31号美国人都走光了之后，你们不想要待在我国的话，你们要走都是可以的。可是塔利班毕竟就是以集权著称的，大家不太那么相信他们的话。那其实塔利班政权也曾经就是最近他们重新掌政之后，有表示说他们对待女性的政策不会像90年代那样的保守，只要那些妇女依循着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所以说这种话有话有讲的也没讲，所以当地人还是不太相信塔利班所讲的话，就是妇女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的。甚至呢，阿富汗当地的一个女记者有面指，就当面采访塔利班政权的人物， 然后就是很比较尖锐的问说他们对女性政策的立场。就这位女主播也随后的也是离开了阿富汗，就是大家也可以想到，大家很难以相信这样不受人民监管监督的政权他们给的所有的承诺，所以其实当地还是蛮多民众想撤离阿富汗的，只是说美军都已经走光了，那各国也都走差不多，那这些居民到底能不能真的可以如塔利班政权说的是可以自由的出入呢？其实我觉得不太能。你看就是前阵子最有名的就是甚至有当地的民众就是攀上美国的军机班机，然后不幸的从飞机上掉下来的画面，这些画面震撼了全世界啦，也可以知道当地许多居民是正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也可想而知，就当地的妇女以及性少数同性恋或者是更多双性恋等等的 LGBT 族群的人，他们可以想到天哪，他们原本的环境其实就已经够不友善了，那又来了一个更传统保守的政权，他们真的是处境岌岌可危啊。那我先大概简介一下阿富汗他们的 LGBT 的现状好了。那阿富汗呢，它就是伊斯兰的国家，伊斯兰教的国家。那阿富汗的宪法里面呢，它基本上是它是以伊斯兰，就他们宪法是以伊斯兰教的教法作为他的很多政策的母法。那许多伊斯兰国家其实都是以宗教的理由去禁止同性恋的行为 ,LGBT 族群。所有同性恋的话题呢，在阿富汗国内都是像禁忌的话题。那其实说你说到伊斯兰教的母法，就是说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是不是真的在排斥着同性恋，禁止同性恋呢？就我查了资料来看，其实呢还是有点像基督教天主教一样，我觉得这是个人为的解读。那如果在典籍里面相对比较中性，就像他们回教伊斯兰教的古籍古兰经里面有记载的这一些故事，那比较有名就是索多玛城嘛。那索多玛城有的解读的话会说索多玛城的堕落是因为同性恋的行为，可是这也是人为的解读，他如果你去读原文不见得是如此。就是说古兰经一些故事被很多保守教派来说啊，里面就是在反对的同性的行为，你只要不是婚姻间的性行为就是有罪的。那可是事实上呢，你去看那些文章的典籍啊，其实他们里面他比较主要在批判的其实是指说啊强暴的，就是你男对男不经合意性交的强暴，或者是说有妇之夫他红杏出墙跟男人交往，那他谴责那些古籍的故事要谴责的比较，我看来是比较是在谴责说婚姻之外的性关系，而不是在指说同性恋的行为。那如果你去看相关的资料啊，其实说中世纪以来啊，穆斯林就是回教的教徒的自称，穆斯林许多的文学或诗歌作品其实都有反映出同性相爱的情节，又描述男性之间的爱。所以说呢，同志的行为或者是许多多元性别间的爱啊，其实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嘛，那只是很多时候是被所谓传统教义派就是恪守那种婚姻啊，或者是说掌权者在去扭曲跟解读的啦。好，那我现在进入正题咯，我现在要讲的是 BBC 新闻去采访当地的一个青年的同志青年的故事，阿富汗同志青年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呢是叫阿普杜勒，他叫阿普杜勒，是一位阿富汗的年轻的男同志。那其实呢，他说 在塔利班政权卷土重来之前，像他这样的同性恋者生活已经很危险了。如果呢，他像不是很可靠的人，或者是没有很熟的人去出柜的话，根据阿富汗的法律，他就有可能会被捕哦。他竟然会因为性倾向就上了法庭。那自从今年八月中旬，塔利班政权掌控了阿富汗主要的城市以来，阿普杜勒说，一旦他的性倾向如果被发现被暴露的话，他甚至有可能会被当众的处决，就是像那种古代的那种，大家可以看到大家都知道那种古代的中世纪的故事啊，或者中国的故事，那种当众的羞辱处决给大家看的那种画面在现代重现。那塔利班的军政府组织呢，是以极端的伊斯兰教法而闻名。那根据说塔利班对伊斯兰教教法的解释呢，同性恋是被严格禁止的，而且可以用死刑来处理。那其实呢，阿普杜勒他还很年轻，就是在塔利班上次掌权时，大约90年代晚期的时候，阿普杜勒都还没出生呢。那阿普杜勒他向 BBC 新闻网的记者解释说啊，我听过父母跟长辈去谈过塔利班，可是也有看过一些电影，可是呢，他从来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而现在的此刻，此时此刻，他好像就回到电影的情节里面。就是塔利班的重卷而来，对他来讲是一个难以预料，然后未知又恐惧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时间对于阿普杜勒这样大学生来说，应该是一个大学期末考的时候，他应该是可以很自由很开心的跟朋友吃饭啊，然后去拜访去看他的男朋友。然后呢，他跟他男朋友已经在三年前交往了，可是呢，他现在却只能每天待在家中，因为呢，塔利班士兵呢就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外面站哨驻守，他们都不敢乱跑。那阿普杜勒说呢，即使我从窗户看到他们，我就感到很害怕，我这样偷瞄我的身体就会发抖了。他说呢，即使我们一般平民老百姓都莫名其妙被杀害，我想我永远都不敢在他们面前讲任何话，表达我的任何想法。然后呢，在阿富汗呢，性倾向呢，就是你隐瞒性倾向这件事是不够的，你不只是说对于社会或者是工作上的人啊，一些社会性的人，你需要隐藏自己性倾向。阿普杜勒说，在阿富汗你当一个同性恋，即使对家人对很好的朋友都不能轻易的暴露。如果我告诉我家人自己是同性恋，他们或许会打我，也或许会杀死我。虽然阿普杜勒他隐藏自己的性倾向，可是他说他在阿富汗其实也过着非常的开心的城市的生活。他说他过得很丰富很热闹，甚至也交男朋友了。可是呢，当塔利班重新掌政，阿普杜勒说自己从前的生活好像瞬间的消失了，我好像没有未来了。他说，我想我应该不会再上学了，甚至也不太可能跟朋友继续联系。那我的伴侣跟他的家人也都被困在不同的城市，我不能去他那边，他也不能来我这边，我觉得过去的生活好像都消失了。 阿卜杜勒的父亲呢，曾经为政府工作过，那他竟然跟这位从前的阿富汗政府工作过，所以很容易变成是新的政权塔利班清算的对象，所以他的爸爸也躲了起来。阿卜杜勒他认识的许多女性呢，因为担心性命的问题，也不敢轻易的离开家了。即使偶尔真的非得要离家，也必须要找男性陪伴才敢走出家门。过去的这个礼拜，阿卜杜勒他经历过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他说：“我现在严重的抑郁，我甚至有想就此结束自己的想法。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希望我有一个自由的未来。我那个未来呢，不会有人教训我。我在这里，我不能当个同性恋。”哎，听起来好难过。阿卜杜勒说呢，他对塔利班做了承诺，他完全不敢抱任何希望。阿卜杜勒说，塔利班他承诺许多，他们会用更开明的统治方式，然后给女性更多的机会，他完全不相信他们说的话。然后他又说，即使塔利班接受政府跟学校里的女性，他们也绝对不会接受 LGBT， 就是说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跨性别，或者是更多无法定义的性少数。他甚至觉得塔利班会当场把 LGBT 族群全面的处决。所以说，阿卜杜勒他看到电视画面里面有人紧紧抓住飞机想离开阿富汗的时候，阿卜杜勒说：“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疯狂，因为塔利班来的这边就已经是很疯狂的事情了。”那些民众，他们在阿富汗有自己的生意，也有工作，生活其实原本过得都还不错，但是他们选择紧紧抓住飞机的轮胎，并不表示他们是疯狂的，因为他们面临的就是死跟生的抉择。他们知道继续留在这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不安全的。阿卜杜勒他还说，他其实一直在寻找机会出国，然后也希望有一些慈善机构或一些倡议的人士，可以帮助像阿卜杜勒这样的阿富汗人离开、逃开到比较安全的国家。那目前呢，我看到的是说，英国 LGBT 慈善机构有提出倡议说，帮助阿富汗的 LGBTQ+ 就是性少数族群，可以在英国可以用难民的身份申请，然后可以定居在英国做一个保护。然后我有看到就是说，加拿大政府表示说，他们至少会安置20000名阿富汗难民。而且他们还会优先收容容易受破坏的人，这其中包含了女性领袖、人权人、倡议人士，还有 LGBT 族群。所以呢，就目前看到，我看到资料只有这些，所以说其实难民的保护的部分，目前看到声援的国家还没有到很多。那其实这个状况下，其实你可以知道当地的性少数族群多么水深火热。那最后，阿卜杜勒说：“我只想说，作为一名年轻人，我有自由生活的权利。我今年21岁，但是呢，我一生都在战争、在爆炸中、在失去亲人和朋友中度过。”他最后说：“为我们的生命祈祷吧。”好，这篇采访结束。啊，他听起来超难过的，好沉重哦。就是说，哎，这真是一个很真实、很沉重的东西。有时候你会觉， 我知道很多事情不要乱类比啊，就是，可是你会这样，就是说，我自己会反省，说，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一些无聊的生活小烦恼啊，我觉得都把自己搞得天翻地覆了。可是跟阿富汗的这些性少数族群比，我的烦恼简直是很微小、很渺小，真的是，唉。不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不是听起来就是对大家来讲可能比较硬啊，比较没那么休闲，没那么好放松的。不过我觉得这个议题是蛮重要的，我还是得讲。那我会尽量不要用那么生硬的语词啊，或者是表达方式去讲。那我还有一些要补充的。就是阿富汗呢，在塔利班来之前的刑法其实就对同志族群非常的不友善，比如说，其实蛮多伊斯兰教的，习俗嘛，他们有个叫名誉处决啊，不知道大家应该有听过名誉处决啊，名誉杀人，就是说蛮有名的故事，就是说自己的女儿被性侵，可是他却把自己女儿杀掉，因为他觉得自己女儿被杀了很丢脸。那很多是父亲或者是兄长去做的，因为当地的女权是非常的被压迫的，女性完全没有自主权，所以男性怎么看待他就可以处置他的生命，他只要觉得他的妹妹，比如突然是妹妹这个角色，或者是某个女性的长辈，某个女性的成员不检点，然后甚至被性侵，他都要为自己被性侵负责。或者说，只要觉得他不符合伊斯兰教那样那个标准，就是太觉得他太放荡，他就可以乱十八头死。就是我觉得你违反伊斯兰教义，我就要把你处决。那这是个名誉的，就是扫，有点像清门风的处决。那阿富汗的先前的刑法呢，他其实啊，就对这样的名誉处决的法则很轻。那你只要是伴侣或家人涉及到通奸啊、乱伦或者是同性恋，那你去做名誉处决的话，其实阿富汗的刑法其实不太惩罚，那简直就变相在诱导大家去施行这一种很恐怖、很民粹的名誉处决啊。那对于通奸跟娈童呢，也会处于长期监禁。那同性恋被认为说是个非自然的性行为。所以说，即使双方是成年人合意性交，还是会被处罚。那刚刚有讲到娈童嘛？那娈童其实是伊斯兰一个蛮盛行的一个很不好的文化。那这个娈童呢，这个文化也跟当地的女权低落是有关的。就是啊，当地的就特别是那种民兵啦，就是那种军队的成员，因为他们没办法接触到女性，他们没有结婚，然后也不可能太容易跟女性有发生亲密接触，所以他们有时候会绑架一些幼童，都是男孩啦，因为当地的女性，这他们教义中是不能被碰的嘛，所以他会绑架男孩，那些男孩呢就会成为这些成年男性的性奴隶，然后不论这些娈童的性倾向是如何，他们就是被迫要当性奴隶。然后娈童另外翻译叫儿童戏啦，就是儿童的童，戏法的戏。然后娈童的状况呢，是在贫穷的区域或者是严格限制男女交往的区域会很容易盛行，就是像阿富汗或者一些比较更保守的回教的国家。那虽然他们法律已经有明文禁止说娈童，然后也禁止说他们阿富汗士兵与他们的娈童住在一起，可是其实呢，娈童在阿富汗的许多区域也还是很盛行。我上 YouTube 去搜寻，确实就是有些纪录片有记载这些娈童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还是即使到现在还是蛮多在进行的。然后那个娈童蛮多，就是十几岁的男孩，他穿着着女装，然后在被迫参加 他们要跳舞，然后在一些老男人，在一些也有年轻的男人啊，就是在一些士兵或一群男人面前跳舞啊，在面前跳来跳去，然后那让他们摸来摸去，然后最后可能又被带去性行为。那其实所以说，他们法律上，阿富汗法律上，他后来是有表面上是有在管制娈童这件事情，可是事实上他又把同性恋跟娈童这事情画上等号，就是跟同性恋往往被连结到卖淫或者是娈童，所以说就是都被视为一种次等的不合理的性行为，不被允许的性行为啊。那特别是我要讲的是塔利班在90年代控制阿富汗的时候呢，他们的管理的风格是把异性恋婚姻以外的所有性关系都定义成犯罪。然后他们塔利班过去经常公开处决通奸者以及有过同性性行为的男人跟女人。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我们刚刚 BBC 里面那一位男孩，他为什么那么担心自己会被处决了。唉，这个故事到这边，然后其实我今天要讲的跟要补充的其实就到这边了。那就关于美军呢，美国要撤军啊，这相关有许多讨论啦。那我的节目没有那么想要认真去谈政治，所以我也不多说。而我们一般百姓啊，就是我们一般，就其实我们作为LGBT 族群，我们真的很难去声援到他们，然后更何况台湾就是那么微小的国家，我不是在自清亲人啦，只是说觉得，就我讲完这些又能怎样呢？可是我的节目的一个宗旨，就是我会围绕在文学跟同性、同志、LGBT 相关的文化上去讲。那我觉得作为 LGBT 族群的相关的文化或者新闻，都是我一直想要去传递出去的。唉，那我自己个人去看待阿富汗的性少数族群这件事情呢，我的角度，我是觉得，唉，会让我觉得自己更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吧。然后也知道自己，我们像台湾的同志的处境、性少数的处境是得来相当不易的。那这其实也是有可能很快会崩解的，这不如我们想象中的稳固了。就与以故事中，那个男孩一样。就虽然原本的阿富汗的政权就已经不是那么友善了，可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塔利班政权会那么快的卷土重来，一个复辟的旧政权又带来更恐怖的集权统治，然后他自由的想望、自由生活那种想法又更不可能实现了。唉，那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的同志的处境呢，如果你要说可能会倒退的话，其实我不想去讲那个统独的争议啦，可是事实上这也无法回避嘛，你完全不讲也是很伪善。那确实我们如果说我们最有可能潜在威胁，确实就是哪一天我们被中国武统后，我们的同志处境可能就被限缩到跟他们当地的同志处境一样。那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有几 podcast， 在我第七集 EP7 的 podcast 有讲到，今年7月6号的时候，中国同志的社群平台被集体清理的事件。那我觉得这个症结点呢，就是你看像共产党或者是塔利班，我不是要类比他们啦，我只是说这样相对比较集权、比较不民主的独裁的政权下，那种少数性少数或者是有其他的少数或者是各种倡议者，通常都是被贬义的，或者是被拒斥的，因为他们比较不合规，不无法去好好当他们的 当他们的韭菜，可以这么讲吧。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有趣也很血淋淋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性少数族群啊，竟然是我们的存在，对于说这种集权的体制来说，就是一个容不下的东西，就是我们好像代表了自由，我们好像代表了解放，然后这些都不是他们能容见的事情。那中国的同志的权益也是被紧缩，那其实原本就已经没什么权益了啦，然后现在又更被紧缩。那哎，如果台湾未来被同意后的话，真的是台湾同志处境是很危急的。那我觉得这种远程的疑虑或问题去也不用太担心去讨论啦，只是说这确实是一个大家要去思考的一件政治议题。那我这一集我不多谈啦，也不是说要跟大家讲什么政治的洗脑啊，或是一定要请教我的政治思想，就是说我觉得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去好好去思考说我们台湾的同志的状况，我们性少数的状况有哪些，那以让器官 SWOT 分析来说，就是有哪些外在的优势，有哪些外在资源我们可以让自己更强大，让我们同志族群的权益更好，可是哪些潜在的威胁同时也很大。那我们作为这个族群的一份子，我们可以在各种倡议或者各种 NGO 里面，我们可以去支持或帮忙哪些团体，那我们个人的生涯抉择我们可以怎么做？就比如说比如说有些人可能甚至想移民出国啊，那老实说，我觉得你，如果你看台湾的处境未来如果越来越不好，这或许也是个选择之一。我在讲好悲观啊。好 ，anyway， 总之，我觉得，但听起来真的很丧，对不对？因为可是你要想，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们都已经2021年了，然后我们的同志兄弟姐妹竟然还在一个遥远的国家，然后可能会被公开处决给大家看，然后很多女性同胞们甚至完全要穿的布罩嘛，那叫布罩，全要全部遮住。然后无法上学，无法接受教育，我们的世界，我们地球为什么可以那么糟啊？你这样讲，刚刚 BBC 故事里面那一位男孩 ，sorry， 我一直记不起他的名字。他最后能说，就是希望我们去祈祷，我们帮他们的存在去祈祷。我觉得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好像只有这种宗教的寄托可以做。那我想要每天帮他们祈祷，因为你知道吗，作为性少数的族群，我们都太清楚那种被压迫的痛苦了，然后更何况他们接受的痛苦一定是我们的难以想象的数以万倍的那一种，甚至都牵涉到生死的那一种痛苦。那讲起来真的非常难过，我们一起帮他祈祷，真的祈祷。然后我也祈祷说，在世界上压抑人性的许多集权的政权可以消亡，然后我们性少数，我们各种多元性别可以真的更自在的，不管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性少数族群都可以更自在做自己，灵魂可以更自由。真的我们只能祈祷了。好，这一集要讲到这边，我现在讲完了眼眶放哦。讲起来好难过了，哭了。好，那我现在进入那个闲聊时间。我这一集更新的时间其实有一点晚，虽然还是一个礼拜一更，可是 我其实不太满意耶，因为最早的 podcast 我预估是可以日更，就你看我现在越来越拖越久，然后一个礼拜变成只有一次更新。其实，哎，我会加油，因为我不是逼自己，可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跟自己的希望是可以真的一个礼拜2集，好吗？然后我上次前一两个礼拜前一周分享的鬼月特辑上下集《封三娘故事》，其实反响蛮好的，让我很开心。诶，就我忽然觉得我好像也不用一直去讲自己写的东西啊，因为我觉得《封三娘》那个大家很多人喜欢，是因为它文本。《聊斋志异》的文本本身就很有趣了，所以都比我写的东西还好。虽然不是这样类比啦，只是说，我觉得我要放过自己，我不要坚持一定要都分享自己写的内容，因为我其实到现在我新的文章呢都没有时间写。那我最近其实工作上有一些挑战啊，所以我有些心力会在这上面。那其实说挑战也不是说多难，只是说，工作的在同单位的工作的内容有些要改变，有些要学习的。那然后还要处理一些人事的沟通的问题，所以心思呢有稍微没办法那么专心在我下班后的时间，所以。这有点影响到我的产出了，不过都还 OK。不过这一两礼拜的一些经历啊，也是我想录一集 podcast，专门去谈，就是工作上一些感想啦。简单说，我觉得人很多时候不要让人家看起来太好，因为当好人呢，你可以在心里这么想，认同自己是好人，可是不要表面太好，因为很多人就会对你得寸进尺，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感受。哎，然后其实我现在还是有点沉溺在刚刚讲完这个阿富汗的同志的心情内。好吧，那我不要硬讲我的故事，我的那个。事后闲聊了，好，这一集到这边，虽然这一集有点难过，有点沉重，不过希望下一集大家继续听。哦，我突然觉得好跳跃，《封三娘》故事名你就讲得很嗨，然后这一集好沉重哦。好，那我们下一集见喽，拜拜。